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嗨，
到时再说吧。
哦，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劳
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受生
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佳丽，在这儿呢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节目。今天呢我们是婚礼之后节目的周日版，在这个节目里边呢也请来了我们的来宾福牧师在这儿。福牧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那我们在节目里边呢上一次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就是寻找配偶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原则。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呢，选择和自己相同信仰的信徒呢，这是一个首要的原则，对吧？那我也讲到了圣经里边创世纪24章讲到的那个故事，利百加和以撒这对男女的结合呢是很有意思的，是因为亚伯拉罕他有一些条件，有一些要求，然后差派他的老仆人到他自己的家乡去为他的儿子寻找一个伴侣啊。那在这个故事里边呢，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剖析到寻找伴侣的时候，为什么信仰啊、品格啊，还有啊这些外貌看不到的东西是那么重要的，是不是？
是的。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开始不明白圣经的时候就觉得奇怪。
嗯，
为什么不让以撒回乡一次，自己去
选一个
、啊？或者亚伯拉罕本身你儿子的终身大事嘛？为什么你不自己去找，要派个老头子去啊？
嗯，
其实里面有他的道理，因为把以撒送回老家度个暑假的话。
嗯，
以撒就会按自己的情绪感情，
嗯，
那么亚伯拉罕自己回去找的话呢，就变成有一种的主观的成分
哦，
在那边、嗯、所以亚伯拉罕要一个客观的意见，所以他派了第三者，旁观者清啊，
哇，
他派了第三者回去，就是这个原因啊。
所以朋友们，让我们想一想，在我们寻找配偶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听第三者的意见呢？福牧师啊，我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很疑惑，为什么亚伯拉罕给他的老仆人以利以谢有一个这样严格的命令啊？在创世纪24章第3节、第4节呢， 这样说，他说，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我就想到现代啊，有一些个老人家啊，孩子们在外边工作的时候一定说，回来回来好好的成家。你也听过是不是？这个给孩子有一些压力的，为什么我一定要回家，我回家才能结婚。所以这个是两代之间的一个摩擦。但是圣经里边亚伯拉罕竟然也是这样子哦。
是的啊，很多人会问这个迦南人有什么不好。
嗯，对
啊，这个亚伯拉罕啊，你们信上帝人是不是有这个种族
歧视地域的限制？对。
那现在呢，考古学家已经发掘了迦南人，
嗯，
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文化啊，
嗯，
原来呢，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的迦南人呢是非常可以说信仰非常混乱的一个民族。
哦，
举例来说，
嗯，
他们的信仰方面呢，他们可能把自己的孩子啊，选一个孩子来烧
献祭，
来献给他们的神。
哎，嗯，
还有另外呢，就是他们所拜的神呢，宗教呢是关乎这个生殖的神。
哦，
所以他们拜巴利跟亚斯他路，
嗯，
巴利是男的，
嗯，
亚斯他路呢是女性的。
嗯嗯，
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的宗教仪式都有一些性的成分。
哦，
啊，
对，
可以说是他们的神庙里面的女祭司啊，都是可以说是一些妓女，
嗯，
啊，宗教的妓女之类。
嗯，
所以这个宗教是很不适合信上帝的人。
对
啊，来容纳在我们的生活里头。
嗯嗯。
那么想到今年现代，
对，
我们也发现到信跟不信呢，真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比如说价值观方面
是，所以我们可以谈一谈啊，谁是当今世代的迦南人呢？是不是？既然当时亚伯拉罕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一个当时的迦南人，一个异教徒，对不对？那好了，在当今世界上其实也有一些潜在的一些迦南人，他们崇拜的东西可能不是当时的那些个巴利神什么的，可是心里面呢也有一个神。
是的啊，我觉得当今的巴利神呢，比如说，
嗯，
物质主义，
物质，对
啊，我们社会上的人把钱、财富，
嗯，
这个房产放在第一，
对
啊，所以我们说女的要嫁一个高富帅，
高富帅，
男的要娶一个白富美，
是最近才学的这两个词。
啊，就是现在的巴利这个观念呢，就是物质、钱财，
嗯。对，
外貌，还有呢，另外一个情况非常严重的，就是在今天开放的社会里面，就是情欲方面。
嗯
啊，我本身呢，在外国工作了20年，
是的，
回到中国的地方，
嗯
啊，就发现到，就算是华人，
嗯
的青年的一代，嗯，啊，可以说在性方面很开放，
嗯，
很个人主义，
嗯
啊。可以说是很放肆啊！
对，
几乎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帮助青年人的时候，几乎大部分的青年人，我们都要帮他们处理这个同居的问题
哦，
等等，
嗯，
啊，所以这个跟我们信上帝的人那个价值观呢，就可以说是很大的分别。
对，
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比如说这妻子是信上帝的，
嗯，
丈夫是无神论者，
对。
那么呢，这个无神论者呢就会说，哎呀，你去教会，这个迷信的人才去教会，
嗯，
低能啊，低能的人才去教会，
嗯，
我是科学的，我不信上帝的，
嗯，
那变成其中一配偶其中一个呢，就对另外一个人有一种的歧视的这种的成分的存在，
嗯嗯，是，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性的这个泛滥，还有骄傲，对不对？把有信仰的人看成是啊， 你低能的，你无能的，你才去信仰。那其实归纳起上来，这就是当今的迦南人的神，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我我我全都是我，我决定的，我要做的，这个自我中心其实也变成了很多现代人的一个神了。
是的啊，我们信上帝的人，基督徒，其实在价值观方面呢，跟不信的真的很大的区别。
嗯，
比如说我们不论做什么，我们会首先想到，我这样做上帝会怎么想
啊？
荣耀上帝吗？
对。
还有呢，我们很多时候就考虑到我对周边的人的影响。
嗯嗯。
但是现在很多人啊不是这样想。
嗯。
我做的事情最重要，我高兴。
是。
最重要，我得到利益，别理他们别人到底快乐喜欢或者不喜欢。
嗯。
啊，这也是一种价值观方面的一个不同。还有我觉得呢，价值观也影响一个人穿什么衣服，怎么样去打扮。
是。
啊，
肯定。嗯，这个价值观会影响我们的穿衣服、谈吐，甚至呢，价值观会影响我们去吸引哪一类的异性，是不是？我们会看到啊，这样子哦，他找的这个对象，嗯，就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
是的，
是。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相同的信仰，还有啊。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差不多程度的这个信仰的信心呐、啊，或者是他们的经历，的确是可以让两个人的这个爱情呢可以更稳固，是不是？
是的。
那么在灵性的增长方面，我们看一看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怎么样去影响那个没有信仰的人，这个是不容易的。
是的。
所以我知道我们做牧师的还非常的谨慎，就是当你看到你的教友里面有一个年轻人跟一个不信的人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会捏一把汗的，很担心， 是吧？
是的，
我相信您这方面会有很多的经验哦。
是的，非常的担心啊。
嗯。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劝勉，鼓励。
嗯，
不要因为他跟不信的人好了我们就跟他翻脸。
嗯，
我们还是不放弃他的。
对。
啊，很多时候他来找我说啊，我们分手了，他哭着流着眼泪来说，但是我心里面是非常高兴的。
父母的心肠啊。对。
是的。啊，
嗯。
那么另外一点我发现到呢，刚才提到上一次的姐妹我们提到同一信仰。
嗯，
还有我们家里的人，家长啊，家人的祝福，
接纳祝福
的意见很重要。还有呢，第三个原则呢，
嗯，
我就觉得挺重要的，
嗯，
也是现在的人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品格的问题。
是
啊，
对，
我发现到这个老人家气到那个井边，他奇怪，啊，他不晓得当时有没有那个名牌百货商场。他选择不去那个地方，如果有的话他不去也是他聪明
智慧哦。
啊，因为一个井边呢就是人家干活的地方。
嗯，他要找一个劳动妇女。
对。对的啊，因为工作的时候一个人的工作态度怎么样。
对。
啊，打水呢可以说是，哎呀，如果我家有个姑娘呢，我都不舍得让她去打水。
对，是劳累的。
是的，所以能够去到井边去打水，第一，她的服务精神是好的。
嗯。
第二，她的体格一定不错
的。健康的，对。
啊，第三呢，我发现到这个老捕人也会看人哦。
嗯。
他觉得啊，这个外貌挺不错啊。
嗯。
我相信这个老捕人跟以撒呢感情很不错。
是。
因为看着以撒从宝宝长大的嘛。
对对。
也知道自己的主人的儿子啊，他的
审美
啊。
对，审美观。
啊。他一看是啊，我想这个女孩，我的少东啊，
嗯，
少主人应该是不喜欢，应该是喜欢的。
对。
啊。还好。那有些人会说，那牧师啊，是不是漂亮的 美的帅的就有资格结婚找男女朋友？不，
应该不是的，应该不是的，
应该不是的。
因为您看哈，这个以利以谢他去看到他的时候，他不光是注重他的美貌，就像您说的，在一个井旁干什么呢？在一个井旁他要劳动，愿意做。那我想这个是啊，跟美貌不美貌是没有关系的。还有您刚刚讲的一个愿意做工的人，一个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他肯定不会阳衰到哪里去了，对不对？ 是不是年轻本来就是一种青春漂亮了，然后他有好的体格，然后愿意去工作，这就是一种美了。
是的，我们感谢上帝啊，上帝造人呢，这个美这个字呢，是没有一个标准
是
可以衡量的。
嗯，
有些人很美，但是看久了你觉得他不美。
嗯，
有些人看下去不太吸引人，但是是越看越美。
对，那个就是他的品格的那种美出来了，就会吸引人、
就是有色自然香的那种美。
对对、所以刚刚牧师您提到的一点我非常的有感触，就是说啊，一位老人家他知道他的少东喜欢的是什么样子的类型，还有呢他对他的少主人的那种爱，他不会找一个随随便便的人给他的少主人。我就想到现在的我们的年轻人是不是也更应该客观一点看父母的一些劝告，看清楚父母的那些心意。很多年轻人一听到爸爸妈妈反对自己的这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时候呢，就遮住了眼了啊，火遮眼了，他就会觉得是啊，我选什么你们都会提意见，他就忘了其实爸爸妈妈这么爱你们，他怎么会不希望你有一个好的伴侣呢？就是完全的失去理智了，就是跟父母就是对着干的。刚刚您提到的连一个老仆人，看着他长大的一个老仆人都有那种爱，愿意让他找到一个合心意的美满的一段婚姻，何况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呢？所以在这里我也是特别的愿意跟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讲到，年轻人有的时候父母的话可能是忠言逆耳，我们真的是应该冷静下来多听一听，因为那里面就是爱。
是的啊，希望听了这个节目啊，我们年轻的听众不会有一个误解，说、啊，那好，我请我爷爷或者请我奶奶跟我找个终身伴侣。不是的，我们不是强调这个，而是以下利百家的婚姻里面呢，有几个重要的原则。比如说，这个老仆人去哪里找？现在我发现啊，在国外啊，很多华人子弟呢，去什么地方找女朋友呢？都是去那些俱乐部。
哦，为什么呢？
酒吧、夜总会，因为那些地方就是青年人喜欢去的地方。
哦，
那个井边呢，令我想起是一个很好的找对象、好的品格的青年人的地方。
嗯，
就等于现在的教会。
嗯，对对
啊，
因为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很多男孩子、女孩子，其实他们都是很勤奋的，有的时候第一次去教会你不会觉得他们很抢眼或者是什么，但是相处下来你会知道他们在教会里帮忙啊，帮助其他人呢，都是很美的。
是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爬山。
嗯，
后来呢他就参加了一个爬山会。
嗯，
结果他们一起爬山的时候他就找到一个，现在他们已经结婚了。
哦，志同道合。
志同道合。
对，
所以他就参加一个良好的活动，就在那个活动当中找到一个志同道合。
嗯，
而且呢那些喜欢花天酒地的人绝对不会去爬山。
嗯嗯嗯
所以找青年人找男女朋友不要到打击游戏铺那边去找、夜总会去找，应该参加教会啊，或者一些好的活动。
对，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故事，也是非常感动我的，就是日本311大地震之后，那么在一个偏远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女孩子呢，她就是要做义工，她要去帮忙， 他从很远的地方过来，过来之后呢，他需要一个人开车帮他送他到灾区，他去帮忙。那么送他去的这个司机呢，也是一个义务的工作者，他就是开车。后来他们就在几次的来往这个路途上，灾区的往返的路途上，他们就聊天谈心，然后就很快的他们结婚了。因为他们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找到了那个愿意跟自己一起做义工的这个伴侣，
就是有共同嗜好的。
对，而且他们知道价值观是一样的，都愿意为那些个灾区的人服务。所以我就是说到这个行动，就是像那个在井旁找利百家一样。
是的啊，今天呢可能不是井旁了哈。
对，
因为你要在香港啊，在北京什么地方要找个
井都不容易，
不容易的。
是，
是不是？还有一点呢，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老捕人呢，看到很多青年人在那边打水，从井里面打水，那么他用什么方法来试出这个利百家是一个好的女孩呢？
嗯，
他就要求她
给她水喝，
给她水喝
之外还有要求。对，
如果她除了给我水喝，连我的骆驼啊都供水喂饱他们的话，这个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女孩。
嗯，
啊，所以她就是按这个品格，
是
这个就是品格嘛。一个现在我看很多青年啊，瞧不起老人家，觉得老人家是怪物啊，老古董啊，其实不是的啊。我看到很多青年人呢，一见到老人家就避开，那个是低下的青年人，我看到很多很好的青年人，他们可以跟老家伙啊，可以聊天，尊重老人家，
是，
我觉得这个青年人呢是前途无量的，
是
啊，所以这个利百家他能够来帮助一个老人家，
而且是一个陌生人，是一个素未谋面的，对不对？
是的，
从来没见过的一个老人走来了，过客啊，对不对？是一个过客，他都愿意去满足他的要求，
而且他的爱心啊，热心服务精神好到那个地步啊，您老人家喝吧，您喝水的时候我来把你的骆驼也提供这个水给他们喝。
对，
就是他是一个愿意走第二里路的。
对，还有就是那个心态，他的心态，他心是很软的，他会不会说你喝饱了就算了，你的骆驼关我什么事，对不对？他就是心很软，他觉得那些生命他也应该去服侍。那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一个好的真品格了。
是的，我就觉得今天很多青年夫妇结婚不久，于是很可惜一年半载就离婚了。主要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社会上提倡的就是个人主义，
是
自我主义。
嗯，
那么两个个人主义的，两个自我主义的结婚，就变成两个自我在那边，
问题更大了。
还有两个人的都想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是
啊。但是从利百家的身上我们发现呢，他不是一个自我主义者，他考虑到这个别人。我觉得这也是幸福婚姻幸福家庭的一个秘诀。如果你要我们的婚姻家庭幸福的话，结婚的人首先你要考虑到我怎样帮助我的配偶快乐一点，减轻他的辛劳一点。我们都晓得有几种爱，一种爱就是我爱，因为我能够得到什么，
是这个是最低层次的爱啊。
我爱，自私的爱。我跟这个男孩子结婚的话，哇，你看他开保时捷的
哦，
哇，家里很有钱的，以后三餐不成问题，可以做少奶奶。那么第二种爱呢，另外一种爱就是我爱，因为我爱的就是你，你的人，你是就是我爱的一个对象，是一种我们要真正的爱，不单单想自己，
对，
我们还要想到别人的需要，这也是婚姻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来的。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愿意爱对方，愿意多走一里路的时候呢，这个两个人呢， 都可以得着满足，是不是？对方得着你的爱是一种满足，你能够去爱也是一种自我的满足，这个就是一个真的爱啊。
是的，爱就是在你要被爱之前你先去爱别人。
是，
会懂得先去爱别人的人一定会被爱包围住。
是啊，
越自私的人，越自我中心的人，他就越缺乏爱。
是，所以朋友们，当你要考虑到你的婚姻大事的时候，我们先看一看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品格是不是可以负担一生一世爱你选上的那个人。
所以啊，上一次的节目我就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考虑到啊，我要选一个怎样的男朋友，我要选一个怎样的女朋友，其实这也是太自我中心的。在成熟谈恋爱之前，一个警戒我们要达到的就是，我成熟了吗？婚姻家庭的幸福在乎个人，你个人成熟了没有，装备了没有。你怎样的人，你就会找怎样的伙伴。
是，
很多时候找错了伙伴，婚姻出了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源头呢是个人的问题啊。
是，朋友们，预备我们的婚姻的时候，我们先要预备我们的品格。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婚礼之后的周日版的节目呢，到这时间又差不多了。很愿意跟听众朋友们谈的就是说，您可以写信给我们，因为您的来信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之外呢，我也很想听听听众朋友们在听了我们节目之后，您有什么回应，对我们节目中所谈到的这些内容，您有同感吗？又或者是有不同的意见，我们都很愿意呢跟大家交流。尤其是呢，我们电台呢有很多牧师老师也愿意亲自的为听众朋友们解答您的疑问，无论是在信仰方面或者是在寻求配偶方面，都很愿意给您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好了，告诉您我的电子信箱是佳丽，汉语拼音佳丽 @vohc.cn 就可以收到您的来信。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